1943年出生的黎安友，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冇几耐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在当今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专攻中国政治、外交政策、人权问题和政治文化的黎安友，可谓桃李满天下的元老级学者。他是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依然闭关锁国的年代开始他的中国研究职业生涯的。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美国仲同苏联并列是中国的死敌。在他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美中友好成为美中关系的主题，两国学者的交流亦都畅通无阻。他本人亦都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科学学者。如今这样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美中关系陷入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回望他的中国研究生涯，黎安友认为，在中美交汇之际，美中两国学者保持交流，对避免两国关系恶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十分重要。下面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纪录摘要的第三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话，你研究中国政治出的第一本专书是《北京政治1918-1923》，那你为什么选择这段时间来到研究呢？而这个时间段就包括了1921年中共成立，100年前的北京政治，对大家理解今日的北京政治有些什么的意义呢？
我当时研究 那一段历史，我并没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我是研究这个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时代的北京政府里面的派系斗争。
黎安友回答话，他当时研究那段的历史，并没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他是研究北洋军阀时代的北京政府里面的派系斗争。中国人大概会知道当时有所谓的直隶派和奉天派等等的派系，所以他比较注意派系斗争。后来他将派系分析转到了研究中共里面所谓的路线斗争。目前西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共里面还有派系，而他自己并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习近平已经有效地瓦解了其他的派系，所以中共内部目前只有一派，就是习派。习近平已经消灭了其他的派系，没有一个真正的上海派或者共青团派这样的东西，而他自己的判断就是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消灭了，不复存在。但是这个可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习近平不会生存到永远。习近平虽然现在要再做5年或者10年，但他迟早要退休的，或者患病，或者发生其他的事，到了那个时候恐怕中共的派系斗争会再度发生，会再触发。因为派系斗争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政治现象，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家会互相斗争，会互相争夺权力，所以恐怕习之后中共的派系传统可能会再触发。记者又问话，关于中国的政治，你还出版了一本专书，就是《中国的民主》。延安时期中共领袖毛泽东曾经公开大力赞扬美国的民主，但是在今日，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以及中共，美国的民主成为了反面教材。你刚才前面也都提到了，现时美国有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也都有非常激烈的批评，那你认为美国民主的状况对中国的民主以及其发展有什么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不好。这个共产党是这个战术灵活，所以毛时代，因为毛是反对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专制政权，毛而且毛希望美国不。
黎安友回答话，呢方面嘅影响并唔好嘅。共产党战术灵活，毛泽东嘅时代系因为要反对国民党，国民党系一个专制政权，而毛泽东希望美国不支持国民党，所以毛泽东会话美国嘅民主嘅好话。但系呢只系战术灵活嘅一个表现，而唔系话毛泽东真正咁样爱自由民主嘅呢个体制。但是目前美国民主的功能失调，给了全球人民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包括中国人在内。亦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研究生，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 期望向美國的這種健康的政治制度學到很多的東西，但是他們非常失望，坦率地說他自己也很失望。而且美國政府說和中國的所謂戰略競爭，如果大家不能夠解決彼此國內體制的問題的話，美國國內體制的問題的話，美國並沒有辦法成功地跟中國戰略競爭。美國的首要問題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己。如果能夠恢復美國自己的治理健康的話，美國就能夠成功地跟中國競爭。如果美國不能夠恢復自己的治理健康的話，這樣就沒有辦法跟任何人競爭。長遠來看，雖然美國目前的經濟是最大，軍力最大，連遠實力也可能最大，但是長遠來看，這個競爭的成敗取決於自己制度的健康。當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又問話，目前中國內外有很多人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封閉的程度對言論管制、學術自由管制的程度直逼毛澤東，那你是在毛澤東時代接受你的政治科學訓練的，在後毛時代你自己參與或者是訓練了一大批研究中國政治的人，那你認為習近平時代和毛澤東時代相比到底是怎樣的呢？兩者之間有些怎樣的差別呢？
原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是60年代，我很年轻的时候，当时我们研究中国大陆的情况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叫做 Pekingology，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或者发表的照片，我们可以分析这个社论。
黎安也回答说，他開始研究中國是在60年代，他很年輕的時候，當時他們研究中國大陸的情況有兩種方法，一個方法叫做 Pekingology， 就是北京學中國政策研究，他們可以看到《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或者發表的照片，他們可以分析社論提法有沒有微小的轉變，或者這個照片誰站在誰的左邊或者右邊，從這樣的細微的細節、措辭的變化、照片的變化來到揣測中共當局內部又發生了什麼的明顯的變化。第二個方法是採訪離開中國和中國逃亡的人，譬如說在大躍進的時候，南方的農民有些跑到香港或者澳門，他們可以去那邊採訪這些人，了解南方的農業情況的情形，他們採訪難民或者少數的跑到香港的紅衛兵。後來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之後，中國慢慢地開放，他們可以去中國，可以做抽樣調查，可以做所謂的 field research， 的就是叫做田野調查，可以有很多跟中國學者的合作的項目，學術合作，這些是一個黃金時代。現在他知道，因為在習近平時代，毛時代的情況逐漸卷土重來，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非常希望他們可以保持和保護他們跟中國學者的這種，如果說不是合作的關係的話，至少是溝通的關係，因為目前在中國有很多他們之前的博士生，現在在當教授，在中國有很多他們以前的同事，他們和這些人以前有非常自由的交流，這件事是非常寶貴的，為了學術的研究，而且為了兩國相互的認識、互相了解的這種目標，為了避免兩國關係惡化到一個非常危險的程度，他們需要互相了解，需要更加深入地互相了解，所以兩國學術界的交流他自己認為是非常非常關鍵，需要盡量保護這種的渠道。記者又說，目前中國對學術甚至對普通人的一般話語都進行無所不在的監控，所以你和中國的學者在交流的時候是否感覺到這一點呢？譬如說，如果我在中國假如要跟你聯絡的話，我就要謹言慎行，因為他知道他為他寫信的這些對中國公安機構來說都是透明的，他們哪一天想捉的話，一個一個這樣捉，你有這種感覺嗎？他們會不會變得了謹言慎行呢？突然有回答說，是的，他有這種感覺，所以他跟中國的朋友溝通的時候，他要去理解他的朋友的情況，他們能夠說什麼或者不能夠說什麼，他們的安全都需要去考慮，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是有一些渠道的，有一些人、一些辦法、一些場合可以找到辦法，雖然不像以前那麼暢通，但是還是有辦法促成互相了解的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